禅令当目视主说，你结了什么果子呢？经文儒家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贝拉多是伽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伽利利人比总伽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基督耶路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官员的说，看哪、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掉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官员的说，主啊，今年才留的，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的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掉。这段经文是述说主耶稣所讲的一段教训和一个比喻。当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犹太人起来反对罗马政府，要起革命，巡抚比拉多就大大压迫那些反对者，把那些反对罗马政府的人杀掉，一把他们的血来和祭物混合，这是一件最残忍不过的事。但是有人把这件事走了报告给耶稣知道，也有些人说，那帮被杀的人死得如此凄惨，他们必定是比别人的罪更大，他们自己没有被杀，那么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一定没有这么大的罪恶。我以为不知犹太人会有这样的观念，世界各处的人大都是这样，有些人看见一个人因为死得太凄惨了，他就会联想这个死在生前一定是犯了大罪，死得不凄惨的或者没有死的，他就以为这些人的罪一定不比那些惨事的重大。去年河北省水灾淹死了许多人，当时有些人说他们一定是犯了大罪，朋友啊，也以为他们的死是因为有极重的罪恶。你猜你一点罪恶也没有吗？不，正因为主还容忍着你们，希望你们悔改，不然呢，你们就要与罪人一同被灭了。主耶稣为要证明神的慈爱，叫世人好尽心的缘故，就施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种了一株无花果树，三年没有结果，请你想，无花果这三年里没有结了多少次的果子吗？你知道无花果和别的果树不同，别的果树都是每年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但是无花果的结果是连续不停止的，夏秋之间它们有几个月之久连续结果，那么这三年之间它是应该结了许多次的果子了。无花果树没有花可看，也没有香气可闻，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结果，现在三年没有结果，为此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但主人还仍然的存留着它。在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人像这树无花果树一样的没有用处，它生在神的园里，神每天都用日光雨露来供养它，赐给它一些需要的东西，叫它没有缺乏，这是它不能够结果。空战的地图在座当中，或者有人会说，恐怕是自责不信主的人说的吧。不，许多基督徒也是一样。结果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有很多次叫信徒要结果，结什么果呢？梨子吗？橘子吗？ 相教吗？
不，
神在圣经里有两个很清楚的教训解释这个结果的意义。第一是记载在马太十二章33-35节，你们和一位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误人，怎能说是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误人从他心里所存的误就发出误来。基督在这段经文里说，好树结好果子，善人要说善言，误树结误果子，照样误人所说的也是误话。基督用果子表示人口里发出来的言语。不错，树木结出好的果子可以使多人得益处，善人的说话也是多人得益处。一个人的口是诚实谦卑的话，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这是能够用口来做好见证的人很少。神赐给我们舌头，要我们说什么话呢？可是许多人用了他的舌头去撒谎、议论别人、败坏别人的德行，使别人跌倒，使神的名受了羞辱。这样的人所结的是什么果呢？是不好的果，是坏果。不但不使人得益处，倒使人受害处。像酸的果子使人吃了牙齿受伤，有毒的果子使人吃了肠胃受病一样了。一次我在浙江省某城遇见一件事。有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朋友到野外散步，在路旁我看见一棵树结着很鲜红而美丽的小果子，因为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的果子，就除了一些想要尝尝它的滋味。我的朋友看见就向我制止说，不用吃啊，这是有毒的东西啊。后来他接着对我说，前书也有一个妇人抱着他的孩子也站在这种树的下面和一个朋友谈话，他的儿子因为母亲抱着的缘故，便伸手去砍出这些果子去了。到了晚上，这个孩子腹部痛痛了，明天他的母亲把他带到一间教会的医院去，大夫诊验过以后说这个孩子是中了毒，便问他的母亲说他曾吃过什么东西呢？这位母亲思想了一回，才想起他的儿子昨天吃了树上那颗红色的果子。但是大夫说你来得太迟了，现在不能救治了。我听了这朋友的话，于是把手里的果子抛去了，而且还要去洗净我的手。诸位啊，如果你的园里有这样的树木，你要怎样呢？岂不要把它除掉吗？可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们都像这类树木，不但不能够帮助别人，而且还要损害别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基督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结好果子的基督徒，他们口中所说的都是清洁的言语，能够帮助别人，引导别人到主面前去，别人与他共处便可以得到他的益处，这样的果子是神所喜爱的。第二类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他们口中不出坏话，也不说伤害人的话，但是他也不说帮助人的话，也不说安慰人的话，永不能使人得到益处。第三类的基督徒就是很善于说话的，不过他所说的都是损害别人的话，我们可以称他为结坏果子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是属于以上的哪一种呢？结好果子的基督要都是福气给你，使你结的果子更多。不结果和不结坏果子的，都要用火来把它焚烧。圣经里还有一次解释结果的意思，记在马太福音15章20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境界上岂能结葡萄呢？吉利利岂能结无花果呢？这样办好树都结好果子，为的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主叫我们要提防那些伪先知，要从他们的果子认出他来。那个果子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行为。基督徒像是他人的一，就是靠着他的言语和行为。只有言语是不够的，言语之外还要加上行为。许多人等着你的帮助，这不是单靠言语渴望成功的，他要用你的手你的脚帮助他。一个人遇着危险，你用口对他们说愿你们得到平安，但是不切实的去帮助他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受的饥饿，你只用口对他说愿你得饱足，但是不切实的去帮助他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好的言语没有好的行为能够帮助别人吗？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帮助别人，他除掉有好的言语以外，还要加上好的行为。弟兄姊妹们，你行为的果子是怎样呢？你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都要能够做别人的榜样。不论遇到什么事，只要为别人打说，在各样的事上不为叫人受亏，用你的光阴，用你的能力，用你的金钱去帮助人，那么你就是神所喜爱的结好果子的数量。有一尊基督徒，他不陷害别人，也不帮助别人，他的钱财是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庭而用的，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再不看见有别人。如果你问他，他就会回答你说我没有伤害别人。没有伤害别人就一定够吗？这是一只不结果的树。还有一种更下的，他的行为和生活处处都叫人受到他的不良的影响，他到那里那里受害，不能做别人的猪前的阳光，到做了别人的盘结石。这种人的教会里也不少，他们都是结着坏的果子。不结果的和结坏果子的，主都要把它砍掉，把它焚烧的。让我们个人看看自己的生活到底是说哪一类吧，不要欺骗自己。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自省，不要看别人怎样，只要问自己是怎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自省，就会知道许多人都是空占着地图了。神的爱心是何等的伟大呢？如果依照他的公义，我们早就应该被砍下来了，但现在他还留存着我们在他园里，为我们除开除加上肥料。这里还有一个教训，就是神为什么要为我们除开泥土呢？因为我们四围的泥土太硬了，以致我们的根不能发展。神要替我们接受泥土，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使我们可以尽量发展。有些基督徒因为身体软弱不能多结果子，神要使他强健。有些基督徒因为生机困难，神要使他富厚。有些基督徒因为被家人反对，神要使那反对他的人与他和好。有些基督徒因为欠缺良好的朋友互助，神也为他特使几个有所帮助于他的朋友。神要用这些举土的方法改变他的环境，你会感觉到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比前有改变了吗？神要替你掘开泥土了。再从反面的意思说，有时基督徒的环境太好了， 也会阻碍他的发展。比方他因为身体强健的缘故不愿意为身做工，神就使他害起病来，那么他的灵性得到复兴了。有些人因为金钱太多了，一直不能多结果子，薪水比钱更高了，买卖比钱更广了，以后不能多结果子，那么行为他就开泥土，使他的金钱失掉了，工作没有了，买卖失败了，他叫他得到新的发展。有些人因为旧了的朋友太多了，住房去看电影的朋友太多了，神也要为他除开泥土，使他的朋友都没有了，可以得到发展的机会。有些人因为他的家庭太好了，使他没有机会去侍奉神，神也为他除开泥土，使他的家庭里造孽的伤心的事情，他叫他得到重新的发展。不论是好的环境避免坏的环境，或者是坏的环境避免好的环境，这都是神为我们除开泥土。现在你觉得神已经为你除开了泥土吗？除开泥土以后怎样呢？还要加上肥料，肥料就是树木的养料。神在除开泥土以后，他也为我们加上灵粮。当我们在一个聚会里听到或从圣经中得到什么教训，这就是神为我们加上肥料。除开了泥土，加上了肥料还不结果，那么应该怎样呢？马太福音三章十节里说，现在父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但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父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但不结果子的就要砍下来丢进火里去。神的仁爱虽然是永久的，但是总有一天他不再忍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的原理是空战的地图吗？你已经结了多少果子呢？是结的坏果子吗？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要空战的地图呢？女神是我们的心为罪悔改，女神是我们离开不结果和结坏果子的地方，从今天起满结美好的果子。不悔改的要怎样呢？空山的地主的要怎样呢？请你们不要忘记马太福音三章十节所说的话，现在父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但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王明达牧师主说，属神的人当听着呼声。经文第一段，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十二两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占不接应之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的耶和华器皿的人呐、不要自接，你们出来必不知急忙，也不知奔跑，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你们我不信的原不想配，不要重复一个，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贝勒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无有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第三段，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之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规模的巨出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巧也，并各样污秽可证之缺量的巧也，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说话太过就犯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这样。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三段经文是在三卷不同的书里，是在神指示他三个不同的仆人在不同的三个时代所写的，但这三段经文所含教训的要义却是相同的，就是神教他的百姓从罪恶败坏的地方出来。第一段是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把他们交在仇的手里，巴比伦人来俘虏他们，带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是一个充满罪恶、崇拜偶像的国家，在他们的国里充满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日久天长，以色列人被要睡的环境变坏。神是圣洁的，他不喜悦他的百姓犯罪作恶，他要叫他们为圣洁的子民，故此叫着以赛亚去招呼他们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呐，无有自洁。第二段经文是神借着使徒对新约时代的教会所说的。神的教会在世界里，正如古时神的百姓住在巴比伦一样。其实巴比伦充满了罪恶，今天世界也是一样。神的教会在世界里，日久也别沾染世界的罪恶。神不愿意他的教会随从世俗变坏，所以借着保罗警醒他们。保罗所说的话不是单单向哥林多教会说的，也是向世界上所有的信徒说的。他给他们说，你们和不信的云不相配，不要同伙一个，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悖类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第三段经文里述说幕后的世代要有一座属灵的巴比伦城出现，这城里充满了误会的事，但是住在城里的也有属神的人。神既定义要毁灭那城，就对他的百姓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神要叫属他的人圣洁， 但是世界诸佛的沙滩的诠释之下，罪恶已经把世界充满了，神的百姓想得到拯救只有自戒是唯一的方法，他要自戒从罪恶里逃跑出来。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基督教到底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还是入世的宗教呢？我回答他说，什么是出世，什么是入世，我不很明白这两个意思，但我晓得神叫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和世人分别。神为什么要说他的人从这世界出来呢？在这三段经文里写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写在以赛亚书52章11节，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呐、无有自洁。为什么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要自洁呢？因为刚才神的器皿就是服侍神，为神做圣工的意思。古时神有回眸，回眸里有灯台，有祭坛和各样的东西，每次回眸起行，那刚才回眸各殿器皿的都是利未族人，因为利未人是神出现他们来做这些圣工的，他们要自洁，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圣洁的。但是以色列人后来不侍奉神了，神就把他们丢弃。现在神所现容的就是在国国里被召为信徒的。你们是神的儿女吗？如果是是，你就是刚才神的器皿的人。神是圣洁的，神的器皿是圣洁的，所以刚才神的器皿的人也应该圣洁。误会的人他们绝不能做这圣洁的工作。你们晓得昔日回眸门前岂不是有一个铜盘吗？盘里盛的水，当祭司围着回眸献剑之前，他先要到盆里洗手，手上又停回还是先洗洁净，可防止心里的罪恶，岂不更应该洗掉净净吗？为什么今天做圣工的人既比昔日多了许多倍，而成绩还比不上他们呢？世人集中于许多缘故，但最大的缘故就是做圣工的人不能自洁。我看见许多成为信徒的人，他们和不信的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所有的分别不过是他们会念圣经做祷告，会到礼拜堂去尝试听道，会捐一些钱财到神的库里。除了这些以外，和不信的人还有什么分别呢？他的言语有分别吗？他的行为有分别吗？他的思想和心智有分别吗？如果没有，我们不稀奇他的失败，因为神所显用的人是圣洁的。你感觉神要明你去做他的圣工吗？那么请你先要自洁。你在哪一个时候自洁，从那个时候起就可以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神也要大大的使用你了。在第二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叫属他的人自洁。哥林多后书6章17节里说，你们无有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人得自洁才能蒙神的收纳，收纳之后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你愿意蒙神收纳吗？人不蒙神收纳就是被神丢弃了。你想蒙神收纳必须洁净自己。比方有一位老人道德高尚，喜爱良善，但是他的儿子是一个很坏的青年流氓，言语行为都是父亲所憎恶的，这个儿子能到父亲的喜悦吗？父亲喜欢这样的儿子整天站在他的面前吗？有了重要的事喜欢明他去办理吗？ 死掉以后遗产愿意交给他吗？
不，
他一定不愿意。照样神也要接纳那些能够自己成圣的子民。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神面前祷告不蒙垂听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向神求平安反倒天天受着苦楚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向神求安慰反倒满心愁苦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自戒，所以神不垂听他的祈求。向神允了我们的祷告，唯一的方法就是先要我们自戒，远离罪恶。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里还说出一个原因，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如果神的子民不逃出巴比伦城，到那城被灭的时候，他们也被同受灾殃。有一天神的义怒必要临到世界，但是基督徒不能够离开罪恶，他能够避免灾殃吗？基督徒还在罪恶里生活，他可以得到平安吗？当主回来的时候，凡属他的人都要同他在一处，不能自己的人可以见主的面吗？基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到见神。不要以为自己的名已录在教会名册上就因此放心，不要以为自己的祖父是基督徒就因此放心，不要以为自己曾做过传福音的工作就因此放心，也不可以为自己现在是教会里的一个领袖就因此放心，这通通都无济于事实的。犹太人以为他们的祖宗是阿伯拉罕就因此放心，施浸的约翰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有阿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而喜乐，神能使那些石头变为阿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只依靠他们的祖宗，自己却不肯离开物，神就要重重的惩罚他们，叫他们的精神失陷，使他们被落到异国去。所以只依靠祖宗是没有益处的，必须我们自己悔改离弃罪恶。神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出离充满罪恶的地方才可以得到平安。不然虽然你是在教会当中身为最有资格的，也不能逃避神的愤怒呢。好在有人要问我说，那么从今天起我们要搬到旷野居住吗？有住户的人要说，那么从今天起我们要辞职搬到旷野去吗？学生们也要说，那么我们也要离世退学逃到旷野去吗？基督徒要说，我的家人还没有悔改，那么我也要离别家庭逃到旷野去吗？因为你对我说要从那城里出来，但是出来是这样的解放吗？出来是入山的意思吗？无论在圣经里的哪一章也没有这个意思。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地上的盐。一个人离开了世界，怎能做世上的光和地上的盐呢？基督又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基督都离开了世界，怎能够传福音呢？我们仔细玩味一下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意义。出来是不沾染不洁的意思，谁能够在世界里使自己不沾污秽，他就是出来了。比方在政府里做官吏的，许多人都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受贿银饰，这是基督徒做事连一分不义的钱也不出。别人整天去求阎罗，基督徒只能尽他的本分去做工作， 那么我可以承认这个基督徒已经从世界出来了。现在商场里面，许多人用那诡诈的方法去多赚钱财，欺骗别人。基督徒如果能够货真价实、公正待人，那么我承认他实在已经从世界出来了。别人贪取不义之财，基督徒却要真心神智；别人心存欺骗，基督徒却要待人忠诚；别人言行充满罪恶，基督徒只要清洁自修；别人为利而起残杀战争，基督徒除了顾自己外，还要顾到别人。如果我们都能够如此，那么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了。可是今天有许多信徒们不能离开世界，反倒渗入世界里效法世俗。教会也是如此，只求人世的欢迎，忘记神的愤怒。你愿意得到谁的喜悦呢？你顺从神，神就要把永远的福气赐给你。好在有人说，我明白出世的重要，也愿意出离世俗，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不能不挂虑的。假如我真是要逃出世俗，那么我就会感受到许多痛苦了。同事们会来反对我，朋友们会来离弃我，家人也逼迫我，那么我岂不要受痛苦？我的饭碗岂不要被打破了吗？不，请你放心，一点不用惧怕。看以赛亚书52:12，神是怎样应许我们：你们出来并不知急忙，也不知奔跑，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顺从神的人，神要在他的前后保护引领。古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曾遇见逼迫，但是神为他们的缘故，使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可以平安度过。到了旷野，敌人要在他们面前攻打他们，但是神为他们战胜仇敌。朋友啊，你跟逃出世界，神也便照样保护你，加给你所使用的恩典与能力。虽然在世上不能成一个大富大贵的人，然而神永不会使你衣食有所缺乏。若是一个人得到全世界而丧失了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应盼望世界上的富贵，我们所求的是在神面前的荣耀。为着顺从神而受苦难，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是能够拯救我们。你们愿意听从神的呼召吗？我不知道在座中有多少人还沾染误会，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听从神的呼召。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世界一天比一天变坏，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愿我们听神的警告，离开世俗的误会，不要惧怕，也不要惧怕自己太圣洁，愈圣洁愈好。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离开罪恶，一方面要以主做我们的目标，那么神就赐给我们丰富的能力，使我们身心洁净，等候在我们主从天上再来。